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祷告一下。阿们，主耶稣，我们再来到你的名义祷告，祷告你，祷告天父，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三一神晚上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生命记第四章仰望你，借着你圣经的话对我们说及时的话。
是，
谢谢你。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
阿们，
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能够在这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更多看到神的亮光。
阿们，
我们的灵柱火柱，让我们能够顺从主的心意。感谢赞美主。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请你借着生命记向我们说话，是吧？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当中，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是吧？提示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各种内外环境啊，真是有许多我们不明白，是吧？但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力量，得着阳光。感谢主，阿门，
阿门。们
来，
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现在你们要听我所教训你们遵循的律律和典章，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可以不加添，也不可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
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出灭了。
唯有你们仅连于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
看哪、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循。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因为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中的智慧和精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智慧精明。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又哪一大国的人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和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赐的这一切律法？
你只要谨慎殷勤护卫你的魂，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这些事在你一生的日子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特别不可忘记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那日时，耶和华对我说，你召聚百姓到我这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女这样行。
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黑暗密云幽暗。
耶和华从火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听见的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只有声音而已。
他将所吩咐你们遵行的约，就是十句话向你们宣示，并将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殷勤护卫你们的魂，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恐怕你们败坏自己，为自己雕制偶像，就是任何形状的像，无论是男像或女像，
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的飞鸟的像，
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设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便被勾引去敬拜侍奉他们。
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你们做他的子民，做他的产业，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让我过约旦河，也不让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地业的那美地。
我指着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要过去得那美地。
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制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制造的任何形象。
嗯，在哪的？
二十四节。
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你们在那地生子生孙，久住而衰微，就雕制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了自己，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
我今日呼唤天地向你们作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在那地上的日子不能长久，你们毕竟都毁灭。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列国中，你们余生的人数必稀少。
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那不过是木头和石头，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
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就必全寻见。
日后你遭遇患难，这一切事临到你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有连续的神，他必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你且查问，在你以前的日子，自从神造人在地上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这样的大事何曾有过，何曾听过？
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
神何曾用试验，用神迹和奇事，用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试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民领出来归他自己，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
这些先给你看，是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管教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
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他的同在和大能领你出了埃及。三十八节。
将要比你大、比你强的国民从你眼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
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上天下地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我今日将他的律例和诫命吩咐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出三座城，
使那素无仇恨误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
在旷野高原之地的比西属流便人，激烈的拉莫属加德人，巴山的戈兰属马拿西人。
这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对他们讲说的法度、律例和典章。
在约旦河东伯皮尔的对面的谷中，在住西施本之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
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亚摩利人的两个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
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 直到西连山，就是黑门山。
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
阿
门，
阿门。
刚才忘了分享一个见证。
嗯，
这个前一段不是一直讲写成中文然后翻成英文吗？我不是讲主还是感动我继续英文的服侍，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已经搞了120多篇还是140篇了英文的读经，没人看嘛。前一段不是还挺灰心的，但是后来主鼓励我说是让我继续做，而最近主醒了一个开了一个路。我这个原来在帮助我编辑的一个给我录音的，也是他妈妈是帮我录音的，他呢最近在学那个 social marketing， 就是 SEO， 就推广，网上推广。因为他家里有些情况的变化，家庭有些变故，他自己要找工作，他就做这个，他有负担的去帮我免费做这个推广， 网上那个就是谷歌广告啊推广。他就告诉我这个谷歌有这个 grant， 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做这个推广。推荐我去申请，我一申请他也批准了。一个月，当然这个钱我们拿不到了，就是说谷歌一个月给我10000块钱的经费去推广我的网站。就你做那个，我不知道穿着知道吗？就Google Ads 嘛 ，Google Ads。
嗯。
我以前那个翻译的还推广过，一个月顶多花了几百块钱，都觉得毫无效果。要给一个月10000块钱，那就可以这个搜索 Bible 啊，搜索是吧？你往前，你往前排一些，
那很好。
哦。
对他也说这个一个月给10000块钱这个 budget 也是真是 crazy 很高的，
谢主，
希望他能做一做，慢慢这个英文的网站能更多的人能搜索到。
哦，
这是个鼓励，我们继续读经，读经继续翻译那英文。我相信主还是预备我们这些服事，就供应美国教会。我一直觉得就是美国社会的问题还是教会出了问题。教会的问题，按照李长寿弟兄的他说法，其实教会软弱，当然你可以有恩赐啊，各样的恩赐原因啊，或者说生命的其他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来讲，因为基督徒本来生下来是婴孩嘛，你要先喂奶，你还叫他生命长大嘛。就归根结底，按照李长寿他的说法，就是说归根结底就是说教会的软弱属于讲台的软弱。如果你一个讲台，所谓讲台就是无论你牧师讲道也好，或者你一个教会的讲道人也好，如果这个教会讲道人他生命强，对主的话语强，对主的经历强，他常常教导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慢慢年轻的弟兄姊妹就会成长，对吧？如果教导的人他这个所谓的讲台了嘛，或者说 你无论是牧师站讲台，或者说你地方教会没有牧师的你长老，或者说你就是同工，或者是你一个其他弟兄，你讲台不够强，你不能从主得着光，不能有生命的见证，那你他自然他教会的信徒他就软弱，教会信徒软弱的教会就不刚强，教会不刚强，带着教会都不刚强，像美国社会就都浮浅的话，都不扎根，那自然逼迫来了，或者说仇敌来攻击的时候，那你就站立不住。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教会的软弱还是说到底还是话语的软弱，话语服侍的，就是当然教师恩赐也是话语恩赐，话语服侍上这个服侍不够。
阿们，我觉得是。
就姐姐说的嘛，你一个牧师长期不讲某个真理，好像是从来不让大家吃胡萝卜，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吃胡萝卜，不吃胡萝卜我就会死，不是意思。是我们胡萝卜也好，菠菜也好，或者这个菜花也好，我们什么都应该吃一点。
对，就像圣经上有个话说的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
对，
这是其实听道是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觉得说啊，那别人嚼过的馍馍，但是神就是派这些牧养者、牧者同工， 是吧？这都你不听，神是明确说的是听道而来嘛，是吧？那该听得到还是要听啊，是吧？
对，
嗯，
网上也有个人在说。说这个他讲的也有道理，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教是恩赐的，他说现在各个教会华人教会特别流行的轮流制，他说有好有不好，有好就是大家人人参与，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教师的恩赐，教师的恩赐是圣经明确的是一个恩赐，不是每人都有讲道的恩赐，不是每人都有教师的恩赐，我是觉得两者要结合，一方面人人参与，但另一方面也要有教师恩赐的人拔高一点，拔高一些，对吧？
嗯，
这个两方面，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主对我的呼召，无论对于美国教会，他这个话语的服侍还是最重要的呼召，这个最重要。但是话语服侍的时候就是慢，不像这个外面做工那么显得那么快，是吧？话语服侍，你花那么多时间，让我们做这100多集英文的每一集，我自己花了不少时间，光。花钱每 一集编下来要100多块钱，100-200块钱，光请翻译、编辑、录音，那这个这都是经费，自己花了很多时间。他这个慢，没人听，但是希望这次主开路。但是我们这个服事，我们读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接着我们说话，这个也有重要，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读经，就没有这个主。像叫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机会，我也没有机会能够写作下来。有的时候你自己读经还不一定得到这个感动，有的时候就咱们读经交流的时候也就得到一点感动，这个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是说你自己读经写作就不会有感动，还是有的时候会有的，但是神还是喜悦我们一起追求。
是，
那希望我们能彼此勉励，我也很得鼓励。
嗯，好的。
这周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申命记第四章，我们讲申命记前面三章，我们聊了一下，那个也算个感动，就是说他是一方面继承了以色列人的精华，就是信心的功课，他学会了，的确学会了，但是呢，也继承了以色列人的操迫，就是拜偶像，对吧？那从四章就开始真的进入对付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整个可以说到生命期结束都是这个主题，但是并不是我们知道这个主题了就不可以得到更多的光照，还是四章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这么多的经典，我不知道姐姐和 Logan 有什么感动或者分享或者问题，我们再交通一下，希望今天晚上圣灵给我们新的光照。姐姐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感动？
暂时还没有，你们先分享我。
那个，我想就是说，这里它就是，它这里有这个第一到第四十，它就是讲是那个要遵守神的律例，不要那个神是我们，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就是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间讲完这个就马上就讲到这个逃城了？就是这里感觉那个没看懂他为什么把这个41到43突然间放在这个之后。
嗯，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到接下来的就是重申律法的10条诫命，对吧？
对，
到44节到49节还是概述，然后到5章开始再讲重出10条诫命。
我简单的理解是不是说神说这个重生这个律法哈，大家都会觉得这律法很严，其实神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叫要对你们就是说无限度的赶尽杀绝跟赶一些惩罚，不是，其实逃城说逃城这话的目的是不是说我其实是为你们准备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是故意的啊，或者说是什么的，为你们准备的有救恩，是不是有庇护城吗？他说的这是
上一次耶和华明确吩咐摩西建逃城是什么事，所以他今天提到这个逃城只是把这个逃城建出来。那我们在创世纪创 是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个顺序。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哪一章我忘记了，是读到过摩西神吩咐摩西要设立陶城了。这所以是民数记的经历。我们讲民数记是在旷野中学习信心的功课的一本记录。所以呢，民数记呢中间有提到过这个耶和华让摩西设立陶城的事情。那这里呢申命记呢是摩西在死之前给以色列人说的临别的话语，一方面重申律法，另一方面呢警戒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而且申命记的结束是摩西的死亡，摩西的死亡，所以那这是告别的话语。但是我们一看申命记有几十章，但是如果他讲了多久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从早到晚一天我们把申命记念完，能不能念完八个小时？读比念快，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一天就不用不了一天就能可能念完申命记，三十几章嘛，对不对？申命记多少章？申命记一共就34章，5分钟念一章，10分钟念一章，把这个话说出来。可能摩西说这个话看似34章，其实在一天用了一天吗？或者几天时间？也很快的，我相信很快他就讲完了。所以他这个申命记看似跨度很大，讲到这个很多的事情，但其实可能是摩西很短的时间内分享，只不过记录下来，涵盖这段历史，这个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以及未来嘱咐的话语和管这个中间的管教的话语。上次我讲的三明治嘛，这是三明治，先称赞一下，中间都大多数都是警戒批评，然后后面最后又是称赞和祝福预言一下。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所以摩西他很快他就或许离开人世了，所以他只不过是把神吩咐他的在约旦河以东这个地已经分给这三个支派了，他也进不到约旦河以西了。所以呢这过不了约旦河了，所以他在这里把这个地分了，分给这个陶城设立下来了。另外的陶城，其他的陶城是到好像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个我忘记约书亚记哪一章了，约书亚到才把其他的陶城在以色列地设立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呢这里的是个分水岭，就是说一方面他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他把陶城设立在约旦河以东了。那么他为什么就是在他讲完律法讲完这个回顾这个劝告之后，以色列行的这个历史一些劝告的话语之后，甚至担心的话语之后，把这个设了之后，然后又重新记述他这个重申十诫的律法，这个倒是蛮有意义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庇护城放在后面讲十诫，以及前面是讲这些警戒的话语之间。现在感动了吗？刚才分享这些。
我暂时还没有。另外一个感动就是第六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因为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中的智慧和精明。他们听见这一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智慧精明。我就说这个反映到现在的观景，就是还是感觉到这个没有在这里把神的这个智慧和精明在万民眼中彰显出来。我感觉这可能也现在神要复兴这个教会的光景。
对，那是四节说，唯有你们紧连于耶和华你们的神，今日全都存活。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你们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所以那一次拜偶像 让他们损失惨重的。
嗯，
生存下来的是经过一些试炼。回到之前那个问题，有一个微小的想法，就说十诫可能是比较有个完美的律法吧，但是他这个逃城这却是为误杀人的人设立的。这里有些人可能因为属三个支派的，流变支派、迦德人支派、拿马勒系支派的嘛，三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个这个逃城。以色列总共应该是多少个逃城？至少十二个逃城，每个是不是？我忘记了。那就是这些人可能不会过的约旦河了，是约旦河以东的，所以它还是一个分界线。或许它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分界线，就说现在约旦，因为它只是在约旦河以东已经设立了这些逃城，所以下面。有可能这些讲的后来的话是不是就更能属灵上应用到这些人过约旦河的人。我们看五章是讲十诫，六章呢也是要持守神的话，爱神的话，七章对付周围的列国，因为约旦河东的基本上都杀光了嘛，但约旦河西很多国家还没有被对付掉。八章是讲旷野，记住旷野的试炼和玛纳。九章讲到耶和华赶出这些民，不是你们正直，而是因为他们邪恶。摩西重申以色列人在神的山的，以色列在神的山背叛的事实。十章是在做这两块石板，嘱咐以色列人九件事，所以这很多都是嘱咐的话语。十一章还是嘱咐的话语，十二章也是嘱咐的话语，关于敬拜神的方式。十三章也是嘱咐神的话，嘱咐以色列人不要背道。十四章。一般的律法，这些都是重复，是重申这些律法，重申一般的律法。十五章也是重申律法。哎妈，看上去这都是重复。
嗯，
我那天看到一个什么感动来的，什么意思的？姐姐还有什么问题吗？感动吗？
我一直在想，你刚才说的这个重复，就觉得。这整个生命记就是重申神的律法啊，
对，
并且当然他最后也有总结和大大的祝福，就是说，就是在二十八章很著名的那些，是什么意思呢？主旨，大家觉得，
他一个主旨就是说，因为第二代以色列人很多都不熟悉这些律法，
那么是。
所以呢，你要知道后来那个以色列历史中还有哪个王了？约西亚王还是哪个王？他们这个祭司从殿里找出圣经来，他才知道哦，还有圣经呢。让书记官给他读了这撕裂衣服敬拜神，说我们先祖犯罪，对不对？说明他们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历史堕落的地步，就是虽然有圣经都。所在祭司的或者说圣殿里都没王都没读过的不知道有这书，他所以他是一个需要不断的读的，除了后代的时候，那以色列的时候这个是怎么写下来的？还是以色列是口耳相传的？他怎么写下来？是羊皮纸吗？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摩西的五经的时候他怎么写下来的？人类就好多早期的以色列的传统都是口述的。
嗯，哦，
所以 就是所谓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真的写在字上？这个啊，还得有待考察，因为摩西的时间相当久远，对不对？你连保罗新约中写书信的时候，那都是2000年前了，才说用羊皮卷，是不是？
是的。
所以他这个羊皮卷，那就很不方便的。那保罗的时候都很不方便，那这个摩西还要再早多少年？从摩西到，对不对？还得好几千年，有多久？从摩西到他所谓那个马太讲的14代，但是那人类是过去是几千年的历史。对不对？我们一般来讲是3、4千年的历史，对吧？所以摩西那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公元前多少年写？他写作时间是到底是什么时候？你看，涵盖是在公元前1452年，这是第一章，他这个大概的时间就是啊，摩西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1452年。所以等于将近主前1500年了左右了，他那个时候有没有羊皮纸？所以一般的理解，神学上一般的理解就是说，早期的以色列的是这个经文，它是基于口述历史，基于口述的传承。然后到底什么时候，就是说什么时候经学家，就后代的所谓经学家 scribe。可以有书写、有文字之后，或者有笔、有纸张之后，当然是什么纸？羊皮纸是指羊皮纸之前有什么纸？就是中国，咱们中国古代是什么有文字的？也是几千年，是吧？那是在竹简，是吧？所以到底是摩西他这个就是自己写在书卷上的吗？还是口述了之后，有别人后来经学家？写下来，但是什么时候写下来的？这也都是值得查考的。特别是《申命记》最后一章还记载摩西死了，那总不是摩西自己写，对吧？所以他肯定是摩西口述的这个整理的。所以他们讲神学的人都讲说，古卷有两种卷是糅合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会看到圣经有冲突的地方。他们是讲是因为两个古卷，经学家把它们编撰在一起。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推测的话，就是当时如果他没有这个文字，或者说当时就是摩西是说这话，是摩西他自己写下来的吧？我估计现在看这个口气，就是摩西跟他们开会的时候聊天，聊的记录下来，对吧？他记录下来的，所以当然他怎么记录下来的，这个我们一下子无法查考，是真的是当时就有文字，经学家文字记录下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他无论就是记录下来之后，他也是非常的，这个卷本是非常少的。我最近不是一直在讲那个开封犹太人的故事。他们的开封的犹太人，他们也有圣经古卷，他们都放在一个经匣子里，木头做的匣子里，放在一个保护地方。每次打开的时候，就像对比珍宝还珍宝，先把那木匣子打开，然后念几句，就是在开封的犹太人，他们有这个传统，一直到近代，所以那他也相当的都要保护好了。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个题材。他当时说话的口气肯定是摩西跟第二代人在聊天口述，有人把它记录下来。你甚至摩西过去的那启示录是怎么记录下来？不是创世纪，他怎么记录下来？我们现在也是无从查考。有的时候你现在你给当领导的，或者说你现在你给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你都有秘书的，对吧？秘书帮你编纂之后，最后还是会写的是你的作者，他这个有文字的帮助，所以他这里重复肯定是跟以色列人在讲这个东西，有人把它记录下来了。 但是这当然神的话嘛，神许可的。文字保留下来，这真的不容易的，几千年下来能够流传下来，
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吧，
对吧？因为你不要说旧约中了，那连新约保罗跟哥林多很多书信还都没留下来，这个是圣经的名体的，是吧？
嗯，对。
所以他这个神的话语的保留，但是后面会讲到这个不要拜偶像，讲到对这个神话语的珍惜，要叫以色列人坐在匣子上啊，坐在衣袖上啊，坐在额头啊，要珍惜神的话语，珍惜神的律法。所以真的是不容易，所以现在 回头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拜偶像，或者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就是爱的世界，不保爱的神的话语，不保爱神自己，他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开始出在这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聊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就忘记了真神话语的珍贵，对吧？那现在最近的神有机会有给我开一点路去传福音给中国人，还是通过一些世俗的节目，新闻节目啊什么的，我去做一些义工，去做的时候我就有机会传讲神的话语。那你在这传讲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就很多人，他第一个对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珍惜，这不真更不接受，那当然也不珍惜了。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很多人他因为这熟悉，或者在某种环境中，特别是在美国这种情形就是这样，他在某种环境中长大，长期浸润于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时候，他们也慢慢失落了。身边看到的例子就是我们上一次参加的那个一些教会的小的牧师都犯罪，就身边的朋友，牧师朋友，美国牧师朋友，造成家庭破裂。以前都光听外面的嘛，但是身边的人都朋友中都发生这种事情。他们都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父亲也是牧师，但是他却会软弱到犯这罪。他就是就让我深思，他这个太太也很好的，还有孩子，但是这个牧师父亲，这个丈夫牧师，这个美国的牧师就会犯了罪，离开了家庭。就是这种事情在美国太多了，在教会也太多了。
哦，
所以他们有人讲，他说这个牧师跟这个秘书最容易出问题，男牧师跟女秘书，美国教会好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他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是很多人成长在教会里，对神的话似乎都是耳熟能详了，而且呢，对基督教这一套东西都知道，甚至都在教会工作。我只能说工作，但是呢，他就会犯了这些错误。那这里跟以色列第二代人不是有点类似吗？就他们一直呢活在他们父亲的这一辈的这个阴影之下，或者遮蔽之下也好，他们也经过了旷野，跟他们父母一代经过了旷野，好像是都经历过神的神迹奇事。但是慢慢一天的后面，这里也提到，等一天他们到了美地之后，他们久住就变得衰微。这是哪一节？久住就变得衰微，就是4:25，就你在那地生子生孙，久住而衰微，就雕制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了自己。
嗯，
耶和华你神眼中看到恶的事，惹他发怒。这个规律就是说，为什么打不破？比如说以色列第二代人进入以色列美地之后，就久住而衰微，就开始拜偶像。 离弃神。那我们看现代教会的例子，就是说无论我们看英国日不落帝国的时候，或者英国被神大胆使用的时候，那一代基督徒戴德生啊那些人那么奉献的时候，为什么后来英国就能这么离开神，很世俗化？欧洲，当然保罗在的是小亚细亚，那可能是以弗所，那都是保罗早期的教会。你看现在中亚成什么样子了？中亚小亚细亚、以弗所、土耳其那一代，就是保罗早期教会的那个有很根深的根底的人，结果现在已经都沦落在伊斯兰教的手下，对不对？
嗯。
那欧洲福音化也是很厉害的，罗马帝国，那当然法国基督天主教，那个德国、葡萄牙、西班牙天主教都是很发达，那后来也堕落了。那不光是这些欧洲的国家堕落，那现在就是说美国也是堕落，美国也是久住而衰微，慢慢慢慢大家就雕刻了偶像。当然这偶像有很多种，现在美国有很多偶像，同性恋啊、世俗化啊、左派政治啊，这些邪灵猖獗，很多很多很多偶像。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一讲就这是这么一个难题。为什么我们教会到启示录以弗所教主写给以弗所教会就能离弃了起初的爱？这可能我不知道，也许这章能给我们一些提醒了。就不光是我们讲英国的、欧洲的基督徒的例子，美国的教社会的例子，久住而衰微、堕落下去。那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中也会出现这样的光景，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虽然不是这个像一个国家一样，但是我们个人也是这样，久住而衰微。所以环境中如果没有一些难处啊，我们就好像没那么迫切寻求神。
嗯，
所以这当然后来呢，所以这当然后来会给我们，可以给神不得不兴起环境，把以色列人管教遭遇患难啊，然后来管教他们，让他们再重修呼求神，寻求神，然后再次寻见神。所以他这个逻辑似乎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交通到这里，再回到开始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在这种循环之中，我们就是久住而衰微，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人的基督徒也好，或者作为一个国家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民族之上，那就是我们人堕落的本性，而且神知道我们堕落的本性，所以在我们这种堕落的本性不可避免的要进入这个循环的时候，神就会兴起环境。让我们受到管教，这个但是他又在31节，他说他到30节，他就说任何你遭遇患难，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就必寻见。
嗯，
30节说你遭遇患难，这一切是临到你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然后31节就讲清楚了，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有连续的神，他必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我想圣灵的感动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虽然我们瞎聊着，对，我不知道圣灵为什么常常借着我们说话瞎聊着，就一下感动就来了，就串到串着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时候忽然提出逃城，就是因为我们堕落了，堕落了就误杀人了嘛，就会犯罪了、犯罪了他就会，神就会预备了救赎了，预备了逃城摆在那里。所以在约旦河东的3个支派在中间设立逃城，所以逃城他这不是忽然提出来的，所以在灵里他就说，他是延续前面的思路，就说我知道你无论到约旦河以西也好，约旦河以东也好，你久住而衰微就会离弃我，你离弃我的时候，我就会兴起环境管教你。那这种误杀人的人，他只是一个预表，就是说，当然在律法上，在旧约里，他扔石头，不小心砸到别人，他这是误杀人的。 但是按照他这个属灵的逻辑来讲，就是说按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祷告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用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一个名言说的，他就说他在讨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及宽恕白人弟兄的时候，白人对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不能光怪罪在黑暗里做犯罪的人，我们要归根结底要怪罪那些把他们放在黑暗里的人，制造黑暗的人。换句话说，马丁路德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像保罗的话，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对象不是人的肉体，而是空中掌权的邪灵，对吧？
嗯，
所以他这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讲下去，就是说摩西说，我知道你们到那里久住一定会衰微，一定会背离神，但是神是预知一切的，会有一天会管教你们，但是管教你们之后他也不会离弃你们，
嗯，
不会离弃你们，然后他会给你带到逃城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信悔改啊，为自己过去的罪悔改的时候，这个我有问主说，为什么这个不早就让我信主，从小就得救，就你免得犯罪，对不对？这个，但是那个刚信主的跟主的这个常常祷告啊对话，那主给我的感动就是也是类似这里的情形，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黑暗中，就是说，为什么神特别容，就是如果我们信主之前犯罪，就是我们在黑暗之中不认识神的时候犯的罪，和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认识神还故意去犯罪，这个两性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其实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在人性中的，在我们这种软弱中，肉体的软弱中，还不认识神，或者说，为什么他后面要讲律法，就讲十诫，就是说，因为旧约这个律法十诫，它一方面是这个约那个标准设在那里，光照我们的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因为他知道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预备的人，这个救恩还没有成就，这个律法还没法做到他们心里，是不是？
嗯，
他没法做到心里，所以他对以色列人他就是外面严格管教，因为就像保罗说的，他那个基督没来的时候，他们是在律法导师，律法就好像蒙学一样，导师看管他们，免得他们好像羊群关在羊圈里，免得他们跟外邦人一样犯罪，免得他们一样犯罪，好让基督从他们的后裔中诞生，对不对？然后从而借着耶稣基督到来，成就这样这个救赎，把救恩做在灵里面。那这个没有做成，所以神可以看以色列人他这个罪，他无意中的罪，他是无意的罪。就是在我们前面讲，或者利未记的讲，就讲到无意中犯罪的，对吧？他这个还是就是当人在黑暗中，因着肉体的软弱和亚当的罪性，他犯罪的时候，但他还没有这个生命之灵的律，或者说在旧约中，他对律法虽然神颁布了律法，但是以色列人对律法的学习、认识和经历不够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会犯罪。当然不光是说这个石头不小心扔出去了，或者斧头脱落了，这种外面的罪，这个肯定是无意中的罪。但是我相信还要更广阔一些，就是说他对律法认识不深，律法在管教他，或者说律法作为蒙学，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小孩子你给他立了规矩了，但是他还没有学会。我现在教小孩人，教他这样不要这样，他不要往地上扔那个吃完那个东西扔垃圾皮，他偏偏还扔。所以你一遍一遍讲，你说你管教他狠了，今天他扔到地上，你把他打一顿也不行，也不是不行，有的时候严厉一点，有的时候他哭了，你下次说你 promise 下次不要这样了， 再继续讲。所以他是这个教导小孩，他是一个过程，对吧？所以这样慢慢，或许这个感动来了，就是他其实他是一直程序这个思路，就是说你会失败，但是呢，我预备了这个逃城。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个逻辑到下来，他这个把这个逃城设立下来，就可能不那么突兀了。而且后面马上就讲世界，就是意思是说，是我一方面给你预备逃城，让你能够躲避。你今天我讲我的小孩，今天我给你立的规矩，不能吃完这个冰淇淋，把这个皮扔在地上。你今天扔了，这个规矩是立下来了，但是今天批评了你，明天你还得去再慢慢管教他，提醒他，就是说你还是要给他立规矩，学规矩，让他认识这个律法。所以讲了逃城之后，又马上回来讲律法，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你犯错呢？因为你对律法认识还不够，所以你要加强认识的律法，你要知道。这个律法的让你的认识是为了帮助你性格的成长。我现在就是给小孩没法解释啊，他要是吃巧克力冰淇淋，我今天不让他吃，他就哭，他就说你对我不好，对吧？其实我说我不是让你吃，我说你吃那么多糖对你不好，然后你老想光吃这个，你不吃饭了。他现在小，他就小孩，他就是你不让吃糖他就哭了。所以他这里就说，但是你还是慢慢给他一点软弱啊，你好吧，今天吃这个，你要吃完这个好好吃饭，都是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教育小孩每天都这样，也发现管教他也是很多，刚年龄刚开始到这个阶段，慢慢就是每天都是拉锯扯锯，大概我讲到这里，好像是有点感动了。补充一下吧，
我觉得说的很好，这就我觉得这个 make sense。对，神的管教肯定都有智慧的，他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惩罚人，最终的还是回到之前说的，希望这个经纶的这个彰显这个在万民中彰显神的智慧和精明。让这一切的利率让人看到这个大国的人真是智慧精明。所以说神最终的目的不是惩罚，他还是律法恩典相互那个扶持的。所以说他这给了一个定的原则，但是他也有神的恩典在这。对。
对。这个神对我们真的像就是父母他对小孩一样，你没办法，你说你管得太狠了吗？他爱你，他也让你看你哭了难受，你又哭求他，他又觉得心里是吧，这个这神真是我们的天父。你软弱了，你失败了，你很惨，他又觉得说哎呀我又后悔了，管你这么管得太狠了。这个旧约中很多这样记载嘛，耶和华后悔了是吧，神后悔了不降那个灾，或者神后悔了要对他们过于严厉了。所以呢，就是接下去就是我们就必须，所以他就是讲的嘛，你归根结底，你以色列人，你还要花时间读神的话，读神的律法，谨守它，默想它，然后理解它，然后慢慢实化到你的灵魂里面，然后才在外面规律你的行为。前面是一方面规律你的行为，但是你现在这个律法，他你对认识不深呐，他不理解是吧？所以他也许这一章就是刚才提这个问题也是圣灵的感动。我们还是回到以前常常讲的，往往给我们一个疑问，就一定不要不提出来，一提出来这个疑问，就圣灵会引导我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对吧？哎妈，感谢主，我们还是借着读主的话，也多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律法，认识神的性情，多活出他们自己。感谢主，这是开始我们一头雾水。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祷告结束了。感谢主给我们说一点话。
阿门。
Amen， 主啊，谢谢你。
Amen。
谢谢你的光照，虽然开始我们有一点雾水，但是呢，我们真的明白了你这个天父的心。
Amen。
真的让我们再次匍匐在圣父、圣子、圣灵的面前。
Amen。
何等爱我们，然后给我们预备各样的救赎。让我们真的是来爱你，并爱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和你的律法更多的就是你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写照和彰显，你对我们爱的一个显明，让这些律法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生根，让我们像诗篇的诗人所说的，让我们可想你的律法如同露切慕细水一样，让我们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发光，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光照小子，也光照将来每个人听到这个信息或者是懂到英文信息的人，帮助中国的教会和美国的教会都能在话语上不要对你的话语失去新鲜感。阿们，感谢赞美主。
是，感谢赞美主。
耶
稣对我们的慈心连续，
对
的怜悯，我们的拯救，也求你看顾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更多的仰赖神，更多的盼望神，寻求并寻见，愿主的国来临，愿主的名被尊为圣，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阿门，
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但
是我们读读你的话语，愿你我们每天都是觉得有新鲜感，不会觉得你的话语我们是知道，这个其实我们都是不知道，
对吧？
那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对吧？
哎，
常常的启示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看见，对吧？真的是旧约是新约的婴儿，对吧？这个主啊，你虽然有律法在先，可是你也准备了祭文，就好像你在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成就了祭文，复活成为祭文，主啊，真的在旧约里面这些都已经显出婴儿来了。
阿
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主啊，每一个能够聚焦你领受你话语的人，主啊，都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你的爱，你的主啊，你的光照，主啊，感谢主，阿门，
阿门，感谢主。我们很多老基督徒已经读圣经读到了锐同嚼蜡了。
是。
对，就是一读全知道。
这个我知道，这个那个我知道。
而且呢，
其实
这个预表什么，这个属灵意义什么，全知道。但是读完了，
没有生命，
没有感动，没有生命。
是，
就这个是就是老基督徒的难处，像小新基督徒难处是他不读主的话，他没读完圣经，没通读过，他不熟悉，又是一个难，另外一个难处。
这也是您刚才分享的，就是久住而难度的久住而这个。
对，久住而衰微。
衰微，对。
每天读圣经，我也每天早上读，读的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读完了好像是全是字句，都读了多少遍了，全知道，但是没有感动。
是，
我们感谢主还怜悯我们，给我们一点感动。
嗯，
我们每天的操练还要读经，还要个人也有感动。好的，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